谢谢你们赐给我机会，我每一次去哪里都有这个问题。在台湾好多了，在英国很麻烦，甚至于都要找一个小箱子给我站起来了。所以上帝要我到台湾来是对了，对不对？这个高度就刚刚好。所以今天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其实今天这个不是我第一次来新悠堂，其实我可能比很多人在这里来过新悠堂，等一下再跟你们讲，这个也蛮特别的，我觉得可能跟新悠堂有缘吧，可以这样子说。但是我要先介绍一个人让你了解一下。一个小孩他生出来的时候，每次爸爸妈妈就问他，圣诞节你要什么礼物？我要洋娃娃。生日你要什么礼物？我要洋娃娃。什么都是洋娃娃，从小就是喜欢洋娃娃，所以我把一个带来的，到哪里去就是带了洋娃娃。而且大一点的时候，父母就问他，那你长大要做什么？当然要当妈妈啦，怎么那么爱洋娃娃，不就是要当妈妈。哦，父母就哦，好好好，就这样子了，日子就过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妈妈就说，那你知道当妈妈还有一些规则了哈，你要先结婚才能生小孩啊等等。不行，我不要离开爸爸妈妈，而且生小孩呢全部都要有黑头发，因为爸爸的头发很黑，所以就是一定有黑头发的小孩。其实这个小孩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子长大。其实当时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很天真吧，小孩都是这样子。但是时间过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个是神从小就把这个爱小孩的心放在我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慢慢的长大了。虽然我父母不是基督徒，那个年代在爱尔兰每一个人都会去主日学，所以我也开开心心的去主日学，天天都听主日学的故事，回家就没事。到了我差不多12岁，有一点点叛逆了，就虽然算乖了，但是觉得去教堂好无聊，我不想去。那我父母没有强迫，就说好吧，你不去没有关系，希望你去，但是不去我们 OK 啦。所以我就离开教会，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空虚。表面上蛮快乐，但是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虽然我年轻，我都会想到底要做什么。我在读国中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同学进来了，很开心地跟我们班说他成为基督徒。我说怎么成为基督徒？我们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长大，我们都是基督徒了。他不一样了，不一样，我现在认识耶稣。他就分享他的见证，从那一天我就开始注意到他完全不一样。他开始很关心别人，他好像非常快乐，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偷偷的会问他一些问题。那刚刚好那段时间他的教会有一些青少年的聚会，我就去。其实第一天去我发现很大很大的刺激，我们都是罪人。我本来觉得我是乖乖牌的小孩，我哪是罪人，但是那天我真的发现我是罪人。那怎么办呢？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我的个性其实我是很固执啊，这个有问题一定要找答案，所以我就决定了那些聚会不管怎么样我每天都要去。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其实我找到答案， 因为那一天的讲员他分享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来世界为了什么？为了拯救罪人。我真的松了一口气啊！他们说，如果你要多了解，你可以留下来多多听。所以我赶快跑到另外一个房间，跟那个一个辅导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了。”我就是非常，他说：“不要那么快啊！”他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这个不是现在而已。”我就很急呀、啊，我说：“你让我祷告好不好？”不行，他真的不让我祷告了。他跟我讲的清清楚楚的福音是什么，然后给我一个小本手册，他说你回去的时候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要信耶稣，那你明天会来跟我讲。哇、哦，讲事实我有点气，我就是你不让我祷告啦。但是我回家跑到自己的房间马上就跪下来了，那那一天就信耶稣。这个是四十多年前，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其实知道 我一定要会去教会了，所以我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我刚刚信了耶稣，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回去教会。那个教会也很特别，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但是我的牧师不是只有长老教会，是对了，他常常说你去看别人在做什么，所以他派我们两个去不同的机构，看看在亚洲谁在传福音，欧洲、非洲什么国家都去看。我跟另外一个就是选了亚洲，所以也打电话到爱尔兰的内地会的办公室，那个人也很开心啊，就说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月一次有一个祷告会，为亚洲人祷告，你要不要来？所以我就很单纯了，说好了，我就去啊。从那个时候，真的16岁多一点，就开始去一个祷告会。我开始学习亚洲的需要，也为亚洲的国家祷告。其实跟你讲事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台湾。之前大陆有听过，但是我之前真的没有听过台湾。每个月去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了我差不多我已经读完书开始工作，从祷告会开车子回家，在一个红绿灯就停下来，在我心里有很强烈的声音，你每一个月都在祷告，上帝你差遣人，那你自己呢？不行啊，我法文学不来，真的，我在学校我发文老师说，他写在我的成绩单，人的非常努力，但是他没有语言的恩赐。所以你听到那个声音，你要我去亚洲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没有跟任何的人讲，但是我开始非常认真的祷告。过了几个礼拜，在自己的教会，我帮牧师照顾他的小孩，他就说我回来了，有事要跟你谈啊。说哦，好，谈就谈了。我以为我做错事被骂了，但是回来了，他就跟我说，他要求我们教会的长老祷告，然后写下来一个人的名字。他说他认为我们教会太久没有差遣人出去，那个名单回来了。你说我很幸福还是倒霉了？因为都是我了，真的是奇妙的。我觉得他们怎么知道？其实很清楚是神的带领。然后呢，一定是内地会。我别的机构我都没想，我已经跟内地会走了那么多年了。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所以我1983我就来台湾。1983是我第一次来新悠堂，那个时候我住在新海路那边，有一个戴牧师，他那个时候住那边，然后我暂时住他家，那我就参加这里的英文崇拜，所以可能很多人连出生都没出生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来过新悠堂。 但是只有六个礼拜就回去，然后开始读神学院。啊，读完神学院其实刚刚好就一步一步的申请内地会，也很顺利就来了。这也很特别，来台湾真的快32年前的台湾跟现在有一点不一样。那些日子其实有的时候很难，我跟你说清楚，有的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就是哭，我跟神说，我发问老师是对了，我学不来了，我学不来了，但是就是要继续学，继续学。而且内地会真的对语言蛮严格，你没有得到一个标准，拜拜了，真的是这么严格。但是他们我觉得也是对了，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讲，那你怎么跟人家沟通，是很特别。但是感谢神，我们刚刚唱的我们软弱的时候，其实神帮我们。但是那段时间其实在内地会的时候，拜牧师是我们的主任，然后拜牧师常常提醒我，他说虽然你来台湾的是跟做工厂的人传福音，我看你对儿童蛮有负担，你不要忘了小孩。我说好了，我会注意到。去内地会的年会又是行又堂，深圳牧师来了，然后呢他在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有的时候跟台湾人传福音现在比较难。他说宣教士刚刚来台湾的时候，很多年前非常非常看重儿童的工作，所以人可能当时没怎么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听到福音，哎，我记得我以前去过主日学，还是我有听过福音，好像对福音有一点好感，所以愿意听，愿意信耶稣。所以我这个也挂在心里。其实另外一个，你知道我们外国宣教士来了，我们都需要一个保证人，我的保证人也是深圳牧师。虽然他那个时候不认识我，但是因为他是内地会的会员，所以他也帮我这个忙。所以你说我又没有跟新牛堂有缘啊，就是有。对，所以我就开始好好想一想台湾儿童的工作怎么做。我很清楚台湾的教会不需要我们传道人来当主日学老师，不需要，你们做的比我们好多了。我就开始祷告神，你要我摆在哪里。其实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小孩破碎家庭，父母不要，你真的常常你去哪里都会看到小孩在外面乱跑。所以我就一直祷告，那上帝很清楚也开我带你与永远的路，让我进去帮忙。我进去博大尼育幼院的那个时候，李院长跟我说，我有一个要求，每一个礼拜六你要带一群小孩子到哪里去？到新牛堂啊。那个时候新牛堂礼拜六下午有一个儿童的节目，然后特别邀请我们育幼院的小孩子参加，所以我从木栅带了一票人坐公车到这里来，20几个调皮捣蛋的小孩来这里参加主日那个类似的主日学，但是非常活泼，他们也很喜欢，没有一个跟我说我不想去啊。所以那个时候也跟新牛堂有一点关系，那就慢慢的其实我们自己有做一些调整，然后可以自己带就好了。所以我去博大里，我的角色是范老师。范老师也是带晨更、带主日学、带晚祷等等，帮助老师们做一些属灵部分的事。那对小孩其实就是24个小时在一起，没有说你休假怎么样，没有，你就住在那边陪小孩。然后呢突然几个国中女生来找我，她说我们不想叫你范老师，好遥远的，我们可不可以叫你范姐姐？我说可以，你们觉得叫范姐也 OK 啦。所以 他们就开始叫我番茄，这个也 OK 了，番茄就开始教一点英文啦、啊，就天天就靠近孩子，跟孩子建立关系。然后一个暑假，一大票大孩子离开，所以我们很多床位，两个礼拜之内，12个幼幼生进来了，12个。那个时候我们有3位老师，总共80几个孩子。我们的院长说：“哎，番姐姐，你现在要缓一下，你要变番妈妈，因为没有人带这批小孩，所以我就开始带12个幼幼生。啊，快乐的不得了，累得要命，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也很特别，天天能够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当一个妈妈，他们最快乐的。”其实是玩岛，维伦也去过伯大利亚，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房间，每一个晚上12个小孩就是一坨，我只能说真的是一坨小孩围着一本圣经的书听圣经故事祷告。但是你看到那么小的小孩真的很渴慕神，非常感动，而且很多很有发生很难很难的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小孩有机会认识神是很特别。所以方妈妈就继续这样子做。刚刚牧师也在讲啊，其实我说过了，我要当很多孩子的妈妈，我没有想过我要当很多孩子的阿妈但是我现在已经上个礼拜第78个孙女生出来了，孙子孙女已经78个，今年还有3个要出来了，你看好幸福了。但是这些小孩其实真的是不同的背景，以前孤儿，其实孤儿没办法，很无辜没错，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比较好带。进来的孩子几乎都是被虐待的，那你怎么跟这些小孩子传福音？有的时候孩子跟我讲很清楚，你不要跟我说上帝像一个天父，我就是不要认识这种爸爸，你就不要跟我讲。所以你要怎么让他知道上帝真的是很爱他？其实最近我也想了，我做儿童的工作没办法，一定要有一些道具，要不然不行有一个女孩子，其实进来的时候也是被虐待的，然后妈妈很偏心，就不爱她，所有的气就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她来我们院里之后离开了。那有一次我真的在路上碰到她流浪了，已经流浪了很久，然后我劝她，我说你要不要回来，真的拜托你，你这样子就不行啊。他说我也不太想被约束啊，这个我要就过机构的生活，不太想，那个时候已经国中了。但是他没辙，没地方去，拿了2个袋子回院里了。然后我说你要我帮你整理吗？可以啊。里面一个袋子，他说你可以打开这个袋子看，一双筷子，没什么大不了了，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了。我一把手放进去，这个东西出来了。这是什么？其实前面的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洞等等。然后他一直看我，他说：“你不记得吗？”我说：“我记得，因为小女生我都没教他们打毛衣。”其实简单的就是一块也搭得不太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方针，所以我们就用筷子吧，这很简单啦。他说我都留着，因为我有这个，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人爱我，所以他就留下来。有的时候这种小孩小小的动作，其实我回头想一想，因为我教他们怎么搭毛衣，几乎都坐在我的大腿上，我就抱着他 用他的手教他怎么打，他就打了。所以这样子，我们真的要用很多的方法，小小的事情也是让小孩子非常非常清楚知道神爱他。他也有很多心理的创伤要处理。也有另外一个女孩进来了，也是被虐待的，我们也试试看带她去做一些辅导，她就拒绝都不要了。对育幼院的小孩，一年有一个日子非常难过，是什么？你觉得哪一种日子很难过？母亲节。母亲节真的 对我们的小孩很难，因为学校逐日学等等很多地方，就是母亲节卡片真的要写给妈妈等等。但是我觉得台湾也很棒，台湾的文化，虽然你不是我妈妈，我可以叫你妈妈，我可以叫你阿嬷，对不对？这个很好。所以我们是用比较正面的，就跟孩子说啊，那个厨房的阿姨啊还是什么，我们做一些卡片让他快快乐乐，这样子小孩子哦，对了，这个是可以的。那那个小女孩了，我们那天就在捡一些爱心，有自己做卡片，我们觉得反正一边做劳作一边聊天，她就在捡，她都没有抬头，她在捡在捡，然后她说：“上帝真的爱我吗？”她说：“我相信他爱你。”她真的都不抬头。她说：“但是我不懂，我为什么受那么大的苦？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那我就说：“那你觉得你受那么大的苦，上帝觉得怎么样？”他安静的，真的，哇！那天我真的自己的心在跳很快。突然，他就拿了他的爱心，他就开始撕。他说他的心应该破碎，但是从那天那个小孩改变了，真的，我觉得他说出来的是我知道上帝的心很痛。所以我们常常做育幼院的工作，我们的心也很痛，因为很多这是事实，我们要让小孩子面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神其实是带领小孩走过这条路，然后接着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就从另外一边看到光，看到神。其实我跟你讲事实，我觉得我很幸福了，我从小孩子的身上学了多少个东西，让我更认识神，这是非常奇妙。所以我有一个比较短的 PPT， 我们就先思考一下。好，我怕你们睡着了。你看到这张图片，你会想到什么？要大声一点。早餐儿。那个小孩子怎么样？很渺小，对不对？安不安全？其实安全，你看的那个手大大的也说安全，但是如果那个手是不好的手也不安全，对不对？好，你自己是好，这个好，这个
下一页，
对吧？这边，这边的，
这样子
，OK，
这是往下
，OK。有一个小孩子来伯大尼，我跟你讲，他是那个十二个小孩子的中间的一位，那个时候三岁，小小的、瘦瘦的，很特别的小孩。
那个小孩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出生了，因为爸爸妈妈很传统，台湾的家庭两个女儿，很想有儿子，所以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去找算命的，他们就说哦，这个孩子是男生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小孩子出来了就是麻烦。哇，他们真的很可怕，这么快乐的事情也说这个就是麻烦，但是事实上小孩子出生了真的是麻烦，因为出生呢他只有一个耳朵，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那对夫妻来说很可怕，其实两个都是吸毒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出生了不久两个都被关了，姑姑照顾小孩，但是他自己有家庭就没办法，三个小孩被送到我们这里，但是那个小男生真的是皮不坏，但是他很皮，然后他常常会问我很多圣经的问题。在我房间我有一个海报，就是这个小男生，那个小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我就叫他周，周常常看到那个图片也会过去摸那个伤痕，然后会问我他的手怎么了，你的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常常跟他说，就是因为我们做错，耶稣为了爱我们，他就跟上帝说，你不要处罚他，你处罚我，你让我得到那个让小孩子 OK 了。所以那个小孩真的有一个晚上他就跟我说，那我就是要为耶稣活，他真的是这样子说，我要为耶稣活。我说那很棒，你就可以为耶稣活，所以他那天就信了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他真的是知道耶稣手上的手，他真的体会到，他每天真的玩倒，他非常非常乐意的就赶快哎，讲故事讲故事，他就会去把别的小孩找来，然后就 OK 了。然后有一个晚上我在讲耶稣医治病人啊，让看不见的看见等等，我说如果今天耶稣走过来他就跟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怎么说，第一个举手高兴得不得了，我要两个耳朵，我真的觉得上帝我该怎么办，一个很单纯的问题，那我怎么做，我说好，我们可以祷告啊，但是我心里就是有一点怎么办怎么办，我真的我心比较小，不到两个礼拜有一群医生从麻街医院来参观，那有一个看到这个小孩他说，你们有没有想到帮他做一个耳朵，我真的听了我超高兴，我说可以吗可以吗，他说我们可以，他说我们要检查看看里面怎么样，但是外表百分之百我们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检查，然后医生就开始开刀，他们就把一块肋骨弄出来了就放在耳朵那边，然后我那天就要把他送到开刀房的时候，其实真的5岁的小孩怕得要命，他说妈妈你跟我一起进去好不好啊，真的真的眼眶就红了，我说周妈妈没办法跟你进去，然后我就在他耳边就小小声音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耶稣会进去，我说你不要跟医生讲啊，因为只有医生护士可以进去啊，哎啊，他眼睛真的有点发亮啊，好啊，啊，我们就把他推进去，然后出来了，我就在会服室等他出来了，真的像一个木乃伊，整个头都抱起来了，真的只有眼睛可以看得到，慢慢的他就醒过来了，他眼睛真的那个很调皮的眼睛，这是事实，他就跟我说，妈妈你说的是对了， 说怎么了？
他说耶稣进去了，医生没看到。
我说你怎么知道耶稣进去了？
他就把他的手伸出来，他的手红了，好像真的有人牵了他的手。他说你一离开我，耶稣就抓我的手。我说那他什么时候放你的手，什么时候把你的手放走了？他说你牵我另外一个手，耶稣就放走了。哇，我觉得上帝你真的很爱这个小孩。他说我知道耶稣有一直的手，他一定会与我同在，所以他真的有经历到上帝的一直的手。继续小孩子长大，长大啦，那个时候不好意思，我们离开新优堂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每一个礼拜三有一个特别为育幼院的小孩一个节目，然后我带着小孩到那边去了，然后到那边去了，小孩子也开开心心的，坐车子回来了，那个小周就坐在我的大腿上开开心心的，他说爸妈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很想吃面，我要吃面。你住过育幼院，其实我跟你讲，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会吃面，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菜单我差不多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所以我说看看吧，我说应该是吃饭啦。我说其实我们没有跟厨师讲，他不知道，
我也没有问厨师哦。
我说哦，我已经跟上帝讲了，我要吃面呢。好，我没辙了。我说哦 OK， 我们回家，十几个小孩子都要洗澡等人在吃饭。我一进去餐厅，我们的厨师很着急，念，我说林叔怎么了？我明明把饭放在电锅里面，我按下去了没开。我说那你要我去隔壁一个便当店买饭吗？没有啦，他说我已经炒了一大锅面。我就觉得上帝你真的很爱小孩，连一个小孩子的心愿要吃一个面他都听到了，他听到他的祷告。一进去进小室，其实我也很开心的跟他说你看呢，你看有面，我跟你说过了。真的，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学到功课？上帝真的，小孩子的心心小小的，但是上帝提供的手，他让一个幼稚园的小孩知道他是听祷告的神。过了几年，他的爸爸从灵粮出来了，其实出来了刚刚开始是不错，但是过了不久真的他开始恢复他吸毒的行为，所以情况不太乐观。有一个早上很早，我们就接到电话，爸爸走了，而且应该是自杀走了。那我说不必跟小孩子讲那么多，爸爸走了已经够难了，我们不用讲那么多。那因为家庭还是很传统的，他也是儿子，所以妈妈就是很坚持小孩子要做很多那种传统的事情，所以我一整天都陪他。然后我们在第二殡仪馆，我就站在他后面，然后他就有一点靠近我，他说我很想到隔壁去。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在这里啊。他说你注意听吧，隔壁的那个灵堂他们就在唱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整个丧礼其实旁边发生什么事他几乎都听不到，他就是一直听那个声音，觉得也是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火化捡骨，把骨灰带到山上等等，到那天晚上回来了，
他很可爱，他说方妈，我今天要睡你房间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你要睡我房间没问题啦，所以就搭地铺，但是我在客厅就跟他聊，他哭得蛮惨，真的他是非常一整天压的情绪都出来了，然后一样他就看着我，他说方妈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不可以骗我。我说我哪里有骗过你啊，你不可以骗我，现在我爸爸在哪里？我说你看到了，我说爸爸的骨灰我们放在哪一个位置等等。不，我不是说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不是告诉我只有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天堂吗？那我爸他想不想去，然后他就开始哭，他说我知道我信的耶稣，有一天我离开我就是去天堂，那万一我爸爸走之前最后一分钟又求耶稣，他也可以去天堂对不对？我说对啊。他说我记得我们也讲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所以上帝大大的安慰这个小孩，让他体会到那个安全的手。其实我跟你讲我的故事可以讲不完，这是事实，但是育幼院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了。等一下分小组也可以讨论一些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这些小孩虽然很特别有特殊的情况，真的是普通的小孩一样，他们需要上帝，他们需要爱，需要知道有一位爱他们的上帝，永永远远不放弃他。其实不单育幼院，台湾多少个民众我们都知道，比较基层的人，其实你知道到现在台湾基层的基督徒 0.5%， 跟日本差不了多少，0.5%， 所以很多很多普通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不论是小孩大人也是，我相信你周边一定是有了，所以不要怕，你真的很渺小，我也是，但是上帝可以用一个法文学不会的让我学国语，也学台语，也活在这边32年，快快乐乐的。最近有人跟我说，如果你要从头来，你会来吗？200%，我会来，我不会多想，我一定会来，因为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往哪里走，他真的，他会负责，你不要担心，他真的是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结束了，我们就看一个影片。Yes.
Whether good or bad, sweet or painful, stories are the account of why we are the way we are, the reason we are who we are. Our stories try to find order in disorder.To seek a pattern and a purpose for everything we've experienced. If only we look deeper. Because when we look deeper, this is not just a carpenter, but a man who is ensnared by addiction, whose feet are bound by the debts he owes, but whose itching hands can't stop throwing the dice. A man who can see no future and can find no hope,and so drinks himself to sleep each night to numb the fear of a new day. And this is not just a young woman, but a child from a broken home, fearful of her father and neglected by her mother. People tell her that she must have angered the gods, and yet she prays to them, to any that will listen, asking what she did to deserve this, and how she can appease their anger. And this is not just a herbalist, but an old man, tired and alone, for his wife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His body fades, eyes grow dim, and arms weak. The gods did not give him children, only a past he'd rather forget, and a future he'd rather not contemplate. How we long to tell him a different story, the story of God, who created the world with a word and gave life with a breath. God, who looked on his creation and saw that it was very good. God, who loves us and longs to give us new life. It is for these that he came and for these that he died. The unloved, the lonely, the forgotten, the guilty. To these he promises hope in the future. And what we long for them to say is, neither death nor life, angels nor demons, present nor future, nor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me from the love of God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外面我有带一些博大尼的一个 DM， 如果你要自己来你就可以，如果你想去参观这个也 OK 了啊。过了几个礼拜啊，你们一些国中生也要去我那边就访问我，问我一些问题啊。如果这里也有别人想多了解，那我也很乐意的跟你分享啊。你也可以问维伦啊，他虽然放弃我们，我也帮他走吧。有一天他会悔改了，我知道了。好，所以谢谢你们啊！如果有什么。